很可惜，这句话实在是不应该我在这里讲，我也没资格讲这话。但今天教会的现象却是如此。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？为什么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没有真正传福音的负担？为什么？我们这什么？我们这活在象牙塔里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把我们自己聚会的地方造四通墙，我们大家住在里面。每一个主人来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你在我心中叫我得救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，等着你的上天堂。从来没有把头抬起来看看墙外面的光景，看看外面的光景。弟兄姊妹们，心情就不同了。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对他门徒们讲过一句话，就是当耶稣基督向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，这个讲了道以后啊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到这个城里面去向做见证，你记得吧？这件事啊，门徒们买了东西回来要给主耶稣吃，主说我有我的师父是你们不知道的，就是做成那差我来者的功和他的旨意，记得不记得啊？主耶稣这是第一个教训他们的话，我今天没时间给你们讲。第二句话教训他们对工作的，他说你们不是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吗？但他怎么说啊？寂寞向前观看，对不对？张家已经说了，弟兄姊妹们一定要有个熟灵的看见。照他们那个时代，那个耶稣他们讲话的时候，实在的，张家收割还有四个月。但耶稣拿这个事实做个比方，说领的张家收不是这样的。你要寂寞向前观看，当你看这个真正人的情形成熟了，是你在收张家的时候。当你看见像摩西看见那个金子被火烧灼的异象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能不跳起来，你不能不站起来，你不能不好好的往前走，去向人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有了主的救恩，我们满足了；我们有主的救恩，我们安全了；我们有了主的救恩，我们实在心里充满了喜乐。你想想外面，今天世界上的人比佛这个主义的影响，他们是比虚空所煎熬，很奇怪啊！魔鬼就用这个方法迷惑人，叫人的里面的眼睛瞎掉，看不见永恒，也不关心永恒，只想到现在。真的吗？你到世界上去看看，对不对？哪个地方不是这个样子？只想到经济的需要，只想到钱，只想到这些东西，那样东西把人的心夺取。魔鬼有两个方法，一个方法叫人犯罪，一个方法是什么？夺人的心。他用世界的做人的心，这是魔鬼的方法啊！人的心都去了，不想到这些事，但是哪知道啊，我这种丰富心灵也虚空啊。我们真的多少人今天比虚空的痛苦所煎熬，火焰所煎熬。这就是为什么产生现在的存在主义，产生现在的结构主义，在欧洲所最风行的这个哲学思想，对人生哲学思想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们对人生看灰心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晓得这个世界整个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好，我提个简单他们的说法吧。那什么是 reality？ 话叫 reality 是我们的价值所在，对不对？这个真实是我们价值所在。哪个东西是真实的？他们看看，他说只有现在是真实，过去不去了，不是你的，将来还没有来。什么是你的 reality？reality 是现在。对不对？通不通？ Come on， 通不通？哎，你们怎么不讲话的？不讲我也不讲了啊！通不通？通啊！只有现在才是的，才是你的。过去了，来还没有来，不现在是你的吗？他们问了第二个问题，那是哲学家不应该问的，一问了麻烦就来了。他说：“那这个现在有多长呢？”那就问了：“现在多长？有多长？”哎 ，Come on， 你试试看，现在多长？啊！当你说现在的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到底是现在已经过去了。他因为这样，所以世界上所有的植物动物好像万灵一样的没有真的，所以人生活在世界上是荒谬的，懂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写的那些新式画人家送给你，你不知道怎么画挂法啊？怎么挂呢？怎么挂呢？怎么挂呢？怎么挂呢？你不晓得怎么挂画？为什么？他们表达这个人生是荒谬的，这个是没什么东西。那样的画要你凑500块钱买一张，我5分钱我都不错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买个画布来，哎呀，我把它这个颜色在上面，我叫上面彩彩好了，那不是一幅新式画吗？为什么还要出500块钱呢？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能肯那么出钱， 真的奇怪啊，正是奇怪。但弟兄姊妹们，有很多的哲学在里头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人生在地方是荒谬的。这就为什么他们要自杀，为什么他们要自杀，为什么青年人灰心啊，就这样来的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吃毒药的人这么多 on drug 啊。我最近看见一个数字，我说是个惊人的数字，在美国有几百万人，有500万以上的人每一天必须要吃毒药，所以你没有办法禁止不来的，你有销路还一定有人进来，都进来。为什么？虚空，没有毅力，拿什么来刺激战士安静一下，战士有一点快乐的心情，毒药啊，讲起来真可怜。性本来是最美丽的东西，竟然撒旦用它来迷惑人，叫人受多少的煎熬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甚至于婚姻都是一个痛苦啊。我不知道什么人想出这个记号来的，恋爱的记号是什么啊？你们不晓得天然你怎么去婚的啊？恋爱的记号是个心，两把剑怎么样啊？但是奇怪，你们那些没有结婚的人天天要往里面钻呢，你想这个心都破了还有什么办法？真奇怪呀，真奇怪。我怎么是说了这么多年了，我真有经验了。什么经验呢？哎呀，看他们一堆年轻人，好啊好，这个刚刚也好 steady 不到三个礼拜马上要吵架，没料这个女孩子脸都肿的，眼睛都肿的。我说为什么？ Nothing， 我知道是什么，还没有结婚就吵起了。哎呀，真的真是奇怪啊，不要找外教，连我们基督徒是如此啊。煎熬，我请问你，很奇怪， once get in 马上就要 get out， 对不对？一结婚马上就想不要结婚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还有一些更高更痛苦的人，看世界上的人带鬼，这个魔鬼正是用各样的方法迷惑人。奇怪，看星象，造附属啊，拜鬼哈，就拜鬼神，像这些东西。我说奇怪，这些东西本来是在你们中国内地不开化地方怎么人的，那奇怪现在美国人这个西方人啊，不要讲别的嘛，现在美国有些警察就案子查不出来，要去叫个富婆来给他们算一算，这个凶案到底怎么样的，这个方向在哪一个方向的，这个奇怪不奇怪啊？不要说是这个 police station 了，连那个白宫都是如此，你看还有什么希望啊？啊，真的，现在美国人是真相信那个 reincarnation 呢，就找到我从前是哪美洲的哪一个代哪一代的人撞过来的，这撒旦用各样的方法迷惑人呢，那到什么了呢？虚空，一场虚空。为什么？罪，罪在人的心里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人一切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有的就我们感谢神，心里满足快乐有希望，他们呢？谁去帮助他们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像摩西那样的看见荆棘被火烧着，我们怎么可以坐在这里安静的坐着一杯等着上天堂？ Chapman 怎么能够作为传道人？因为他看见海里的船在山上，看这个船沉下去，有人在岸上叫 Help Help， 他在山上无法帮助，他看见那个形象，他自己心里立刻的跪下来接受那个呼召，说主啊，我在这里。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像他们一样的在这个苦海中间沉下去，永远沉沦，我要去救他们，这样把他的人生奉献给主。但愿神恩待我们，不要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为满足，像我昨天讲的，神给你最好的教育，神给你最好的环境，神给你一切都是最好的，为什么？不是单单为你享受，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计划，他要用你。弟兄姊妹们啊，时间不多了，真的，你看看现在的现象，主来的日子真近了，工作时间并不太多，不要忘记啊，快快做，等到时间没有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做，那一天我们怎么在他们一较量 ？OK， 快快，第三样，这个意象。对摩西来讲，不单是他看见那个神在荆棘里的荆棘不能被火烧坏，他不单是看见这个异象，神对他传信息说这个荆棘被火烧坏，我现在下来要救他们，你在哪里？神给他一个更深的异象，我巴不得更有精神力量来给你们讲解， 那请你们原谅我，因为我到底走这个夏天聚会太多，请你们为我祷告。神让他看见，我透过他的看见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心中有很大的感动。神对他讲，我给你看见这个意象，你要为神做工吗？我给你这个意象，请你们心里看一切圣经，不然我们就不懂这个意象。先们看旧约怎么了一本马拉基书第三章，马拉基第三章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，这两节圣经来解释前面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义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现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？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什么火，如同炼金之人的火，如漂白之人的茧，他被铸下来如炼金凝脂的利什么洁净利为人，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他们就凭公义献供我给耶和华。什么意思？神在这里对我们讲一件事，这个利未人要侍奉神的，但是必须要净才能侍奉啊。所以他必须要像炼金银那样的熬炼他们。所以这个作者说，他如炼金人之人的火，漂白人的茧啊。为什么神给他看见这个异象？神说，摩西啊，是的，我要造你，摩西啊，是的，我要呼召你，摩西啊，是的，我要用你，但让你看见这个异象，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位神，你必须要成为圣洁。所以对他说，你站的是圣地，你把鞋子脱下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今天给他一个很深的生命的信息，什么样的人才能侍奉他？不是普通的圣灵，圣洁的圣灵才能侍奉他。给他个很要紧的信息，这一个荆棘被火烧作为烧毁的意象，最要紧的没有一个信息告诉他，你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生命，你才能侍奉。不但给他，你看圣经以赛亚看见意象的时候，在他还没有答应神的呼召比差遣之前，你们记得吗？他自己怎么说？他在这面说，我是罪人不洁，住在罪人不洁的民众。神用这个使者用那个祭台上的火接近他的口，然后他才能差遣出去去传信息。看见没有弟兄，这个看见没有啊？什么要差遣他，什么要呼召他，没差遣他以前先接近他。还有新约里看见什么？又对彼得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以前神主耶稣先让他经历一件事，看见自己，他跪下来，他看见了跪在耶稣面前说，我是个罪人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离开我， Depart from your Lord, I'm a sinful man。 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在神主耶稣没有告诉他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以前，先接近他。我们今天对圣洁的道理讲得太少了。哦，弟兄姊妹们啊，教会差不多跟世界一样。否则的弟兄，你服侍神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应该圣洁才服侍神。传道人，你要全世界传道服侍他吗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应该圣洁，你才能服侍他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保罗对那个青年的提摩太说，要脱离少年人的私欲，以那清心公义的人一同追求。为什么？神是用那清洁的器皿，不是用那个不清洁的器皿的。不行，请问你，你今天喝茶喝了没有？弟兄喝了没有啊？你这个茶杯干净不干净？如果是我给茶杯里面什么东西都有，我给你，你要不要把它倒茶喝？用不用啊？哦，他不用摇头，你正常啊。如果是用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这里面有毛病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做这件事的，一个肮脏的器皿你用它，绝对不能，没有这件事的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件事的。你想是神要用我们的一个器皿，能够这个器皿肮脏的？对不起，我一个年老的传道人，我在这里不能不对你讲这话。我看见多少的中国教会，否则弟兄在教会里侍奉，太不懂得圣洁的道理。When that church just like we're in a bad business, 管理教会好像管理别的事业一样，没有一点点敬畏上帝的心，没有一点点懂得神圣洁的，对传道人，对教会的经济，对整个教会的安排，一点不懂得，应该封闭为神，不懂，所以造成了我们今天教会没有神同在的痛苦。我们看到了一些，我们在台上讲是一样，我们下来生活是另外一样，神看了多痛苦的一件事，我们一样的里头不干净。你让我看见过传道人不懂得分辨为圣，圣洁不干净啊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不能这么做的。有一天我那个人通过送一点的供应给一个传道人的家庭，去找的时候没有这个门牌了，心里好难过啊，找的是找不到，结果我们在一个矿场上找到了，上面是个铁皮，里面一个架架，始终为止用那个蚊帐把它围起来，三四个小孩子在里面吃稀饭，问他们爸爸妈妈不在出去了，你怎么住在这里啊，房子烧掉了。哎呀，看到那个光景还是那个寒山的样子，我心里真难过，我们夫妇两个都很难过。出来以后虽然下雨，我们夫妇两个一把伞，我那人就问我一个问题，怎么会这样呢，你告诉我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不看过他的仆人。哎呀，我也没法子答复，我说我不懂，我也不晓得。然后那人不太地问我，按我所，我没有，我说按我所晓得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们本来是个很小的聚会，不多不大，不是个大聚会，每个主人收了奉献，他们奉献的口袋收了奉献，还没有负责人经过手艺之前，听说不晓得是真是假，这个传道人太太从其中去拿了作为零用钱。讲起来是个真不是不应该的事，不懂得敬畏神，不懂得成为圣洁，我说可能这是个理由。一直到现在，这个人不正常，讲道不正常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讲这话，我提醒你，也提醒我自己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在火焰中对摩西讲话的，这圣地要脱下你脚上的鞋。弟兄姊妹，你肯不肯为着神的缘故，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哎，肯不肯？在教会里服侍吗？你服侍他吗？不要忘记你所站的圣地，你能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？我们同样，全世界侍奉的弟兄们，不要忘记，他是在火焰中对摩西讲话的。我们所站的是圣地，我们怎么可以像外教人一样，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女、你的金钱、你的弟兄姊妹、你的同工，怎么可以呀、啊？像外教人一样啊？我们怎么可以不圣洁、啊？台湾有一个长老，他本来他年是一个土木工程师，在年轻在大陆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信主了。他就带一个同事，也是个工程师，要带他信主，对他讲道，对他做见证，每讲什么一定要反对，一定要反驳。所以他弄得没有办法，后来他说好了好了，我把你带你去看一个牧师。然后好了去，我也不怕，所以把他带去，带到那个牧师那里，是我认识的这个牧师。这个牧师本来是我在伯特利神学院念神学的时候，他已经传道了。他是头一个人带领我通夜祷告的传道人。我那个时候炫目通夜祷告，我从来没有通夜祷告过，所以我要请他带我。他是一个真是被圣灵充满，非常可爱的一个弟兄，他讲话不像我，慢慢的，他说什么事都慢。我是说某某牧师讲道了，你报告了以后，他走上台来5分钟， 那为什么呢？他告诉我说，他说他没有信主以前，这个小的时候父亲很穷，所以先天不重。传道以后呢，经济不好，也天天不重，啊，后天不重，所以他说我是天天不重，所以他走去了，慢慢讲道也慢慢的啊。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，像这么一位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年轻啊，我学习通宵祷告，你知道年轻最爱睡觉，啊，我祷告到十点钟过以后，我就祷告几句话就没声音了，就睡着了嘛。是他跑来暗手为我祷告，上帝啊，你圣灵充满他，主啊，圣灵充满他，让这个弟兄懂得通夜祷告。他一按手，我就醒过来，又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一下子，我又睡着了。他真有爱心啊，就带我，就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弟兄，就那一个这个弟兄，这个工程师就带这个朋友，不信主的朋友，工程师去见这个传道的弟兄。那个传道弟兄看见小秘密的，什么话不讲？啊，是的，朋友啊。我劝你要信耶稣啊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个人记得，是。若是你知道你是罪人，你要晓得神爱你，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代替你死，为流你流血要救赎你，你要相信他。是，跟他讲什么都是。没了，我是带来他祷告，救赎主走出来，那一个。带他去那个弟兄心里就不服气，出来我说你怎么搞的呀，我对你讲一样的话你跟我辩驳啊，这个牧师给你什么讲都是事实，你怎么搞的呀？那他怎么说？他说你不晓得，我一看见那么圣洁，他对我说我是个罪人，我怎么不是个罪人？站在这里有多少人看见我能说你的圣洁是我不能不想到我是个罪人，我在年轻到年老多少时间在神面前祷告流泪，我的失败，我的难处，我的性格，我内在的人生，他知道，我不晓得流过多少眼泪，我也不晓得在神的面前走过多少的路，对付的路，谢谢神，为着这样的缘故，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。是的，神为着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好让他的用我们，有的时候他教我们遭一些挫折、误会、辱骂、难处、穷困。我那人同我。两个人穷困到一个时候连真正没有吃饭的日子一点不是虚假的，这些事熬炼我，甚至于让我经过最厉害的心脏病，熬炼我，谢谢神，他赐给我一个圣父的心。这个神在这个境界里或烧灼的意象里面寻找一个很圣洁的器皿，摩西答应了，好多圣都答应了，今天你答应不答应？你已经在侍奉这个，你知道的，你有些不圣洁的地方，你今天肯不肯对主说，主啊，今天晚上让我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，肯不肯？ 圣经里面就都这个意象 looking for the clean vessel, holy, sanctified. 保罗经过这个路程，摩西经过这个路程，多少传道人经过这个路程，多少不知足的弟兄姊妹经过这个路程，你看不看？Shall we pray? 让我们祷告。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，若是我们中间有人没有清楚的神在你里头的经历，神的知识传在你的脑子里，但神的实际不在你的心里，好不好？你今天谦卑的来到他面前，打开你的心门，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今天到我心里来。”若是神早就已经让你看见这个异象，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救恩，你肯不肯去？神已经打发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死了，定了十字架，成就了救恩，现在等人去传福音，你肯不肯？你肯不肯全世界出来？已经侍奉的或者要侍奉的，神 looking for a clean vessel, 一个清洁的器皿，你肯不肯为着主的缘故，你不做这些事，写的书做的，你知道不接近的，不思想，你说不思想的这些事，你主啊，你帮助我做一个接近的生活，一个生命，圣洁的生命，接触神的话，接触圣灵的大能，接触他的宝血，接触他的充满，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。若是有这样诚恳的要求，诚恳的心念，当我们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，没有跟人东张西望，你自己向神表示，不是向我表示，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，年老了没什么用处，你向神表示，你向神高高的举起手来，对他说啊，我就是这么样一个，我要你，谢谢神，不要放下去，没有人看，没有一个东张西望，只有自己在人面前，谢谢神，不少人，谢谢神，谢谢神，不要错过机会，谢谢主，向神表示好的，感谢主，好的，你放下去，放下去，我看见还有什么人？是的，放下去，放下去，看见还有什么人？好的，感谢主，看见放下去，神看见你，好的，谢谢神，谢谢你，好的，还有没有？还有什么人？还有哪位？好的，放下去，看见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什么人？还有什么人？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虚化一声，我请求你站起来好不好？为我们祷告，请我们的弟兄
把荣耀归给神，不要归给我。这是圣诗之后芬尼克罗斯比在他85岁的生日时所说的一句话。这一位瞎眼的圣诗作家一生写了7000多首的诗歌，而这些圣诗多被翻译成很多国家的语言。有人因为想表示对他的敬佩，还提议将他的生日命名为芬尼克罗斯比之日。但是这位女诗人对自己的成就却没有丝毫的骄傲，反之她还说荣耀归于神，因为她知道在她一生中神都在凡事上引导她。小便双目失明，但他有一位很敬虔的祖母。祖母深信，虽然芬妮的眼睛不能看见，神是仍然会赐给他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于是祖母常常用很浅显的话语对芬妮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，而芬妮也从中欣赏到神所创造自然界的伟大和美丽，并且享受到温暖和爱。他8岁的时候曾经做了一首诗说，哦，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孩子，虽然 我的眼睛不能看见，我却深信在这么一个世界上，我将永永远远觉得满足。我拥有多少的祝福是别人享受不到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哭泣，也不会叹息，虽然我的眼不能看见。在14岁时，有机会到一家盲人学校里选修文学和写作。他早期的作品多数与信仰无关，直到他40多岁的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梦见在他面前有一个望远镜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东西。他又见到一颗星星，渐渐地他被带着走向这颗星，经过一些无法形容的美丽景色，他便停在一条河边。当他问向导可否继续前走时，向导却说不可以，因为他必须再回到人间完成他尚未完成的工作。但是向导说要开一条门缝，让芬妮听听天堂的音乐。于是芬妮听到一段极其优美的合唱。经过了这次的异象以后，芬妮相信她生存的目标就是要致力于圣诗的写作。而就在这时，神带领了她认识了圣诗出版家布伯瑞。从此两人合作写作了无数的圣诗，叫神的名得着称颂和赞美。
Thank you.
做圣师的生涯是非常辛苦的，但芬妮毫不在乎。他住在纽约的贫民区，生活得很简单，平时还以微薄的收入帮助贫苦的人。他虽然在物质生活上不是很富裕，但他过的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把握了真正福气的确据。贫民区的生活令他深深地体会到穷苦的滋味。下面这一首《求莫弃我》就是芬妮为贫穷受苦的人所写的心声。历年以来， 不知有多少心灵肉身受苦的人受了此诗的感动，从心底发出呼喊，求救主收留他们。
求救主，垂听我